住在黑暗中的他寻找灵魂的归宿。1991年他出生在一个农村家庭，那一年风调雨顺，结缘丰收，全家十多口人围着这个鲜活的新生命打转，他成为了家庭的祝福。他在家人的关怀中茁壮成长，他常去远方的姨妈家度过，在弥漫着稻香的夜晚，他和姐姐们数着流星渐渐长大。初一的时候他们搬家了，本来就不富裕的家庭更加拮据，因此母亲到了遥远的地方打工，家中似乎缺少了什么。青春期的他越来越叛逆，学会了抽烟，有时候拿父亲给的零花钱，有时候也跟同村的大孩子到附近废弃的工厂偷一些铜铁之类的破烂。偶尔他会和同村的大孩子一起看黄色视频。刚开始他好像什么都不懂，偶尔一次他手淫了，虽然当时的他并不知道，但是到后来他知道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他渐渐陷入了这个黑暗的陷阱无法自拔。初二的时候他迷上了上网，一有钱就去网吧玩游戏。内向迟钝的爸爸看着叛逆的儿子，除了用棍子打之外也开始管不住他。而他因着家庭关系的不和睦，不再关心外面的世界，没有钱就找爸爸要，要不就去偷东西，甚至因此还被警察送回家里。但是爸爸除了打一顿之外就再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安慰。当时的家里并没有电话，所以妈妈在遥远的地方偶尔会寄回来一些信，他也会给妈妈写回信，这是他那时最期待的事情。高中的时候由于经济压力，爸爸也去了遥远的地方打工，没有父母没有朋友的他虽然考上了当地最好的高中，但是却并没有觉得开心。上课的时候除了看小说就是睡觉，似乎只有在小说和游戏的世界当中他才能够获得安慰和生活当中所没有的友情。就在生活似乎就这样平淡下去的时候，高一暑假的一个电话惊醒了活在自己世界中的孩子。你的爸爸生病好几天了，但是现在什么都没有留下，离家出走了。妈妈啜泣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那时正在舅舅家过暑假的他突然觉得世界开始破碎。几天后他们回到家中开始准备后事，迷茫的他想象着父亲纵身前的样子，外表平静的他内心却无比的绝望。他似乎跳脱出自己的躯壳，默默地看着自己，似乎这所遭遇的事情并不是发生在他自己的身上。又过了几天，母亲带着爸爸的骨灰盒回来了，那一刻他被迫成为家里唯一的男人。他感受着怀中瘦弱的母亲，下定决心要像个男子汉一样支撑起整个家。与家人商讨后，他决定跟姑父学门手艺来养家糊口。这时已经是基督徒的妈妈也表示理解，并且尊重他的决定。之后的日子他时常觉得非常压抑，偶尔心情不好的时候他会在无人的地方大叫来发泄心中的情绪。他也会跳脱出自己的躯壳，看着这一切，那些好像戏剧一样忙碌着的人们。他也觉得世界与我无关。其实他的内心是逃避着的，他逃到了一个新的世界，网络游戏魔兽世界，里面有着各种各样的种族，绚丽的技能和魔法，还有庞大的剧情。这个世界让他觉得很真实，但他依旧在黑暗的陷阱中打转。他在无边的黑暗中不停逃避，但就像是漆黑的房间当中有一丝曙光，他开始寻找灵魂归宿。3年后妈妈再婚了，继父对他很好， 他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开心和不开心的，他只想要回到魔法的世界。但是还在学艺的他并没有多少钱来玩游戏。半年后，迷茫的他突然觉得这并不是自己想要的灵魂的归宿，他想要去遥远的地方看看。迷茫中的他去了继父为他联系的新城市，他看着新城市的一切，学习着新的工作，在忙碌的闲暇也会思想，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但他依然在黑暗的陷阱中打转。辗转半年后，他回到了市里，那里有他在网上遇见的爱情。这个陌生的城市对这个年轻人并不友好，他们相处的并不太顺利。他无助地回到家中，恰巧遥远的地方来信说有新的工作机会，那是他做梦都想去但是却又不敢去的地方。经过一番思索，他还是在初恋并不怎么愿意的情况下去了。他觉得常把分手挂在嘴边的初恋并不是自己想要找的灵魂。半年后，他经过某座桥，听说父亲就是从这里纵身的。他曾无数次想要站在上面，但是没有勇气的他始终没有站上去。他似乎不再为失去父亲而伤心，他觉得是父亲的离开唤醒了沉眠着的他。辗转几年之后，他回到了家乡，母亲偶尔也会跟他讲一些圣经中的故事，十灾，摩西带着以色列人过红海的神迹等等。他也只是出于对母亲的尊重当作故事听一听，并没有往心里去思想。后来某年夏天，母亲帮他报名了市里的大学生主日学夏令营，他第一次看到了受难的耶稣，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年龄相仿的人在唱诗歌，第一次听到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虽然他觉得讲得非常有道理，但其实在心底里却并不太接受，觉得要自己相信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再后来，一直想要远行的他，在谋划半年之后，独自一人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突然离开家人的他，在觉得自由的同时，也会觉得孤单。他想起母亲在自己离家前的叮咛，在外面一定要找教会，那里是我们属灵的家。在孤单中，他迈向了教会。在第一次聚会的时候，他懵懵地站起，又茫然地上台，被带着做了决志祷告。接下来的几个月，他跟其他人一起学习了丰盛的生命，但他依然觉得上帝是妈妈的上帝，和自己并没有太大的关系。这时候的他依旧在黑暗的陷阱中徘徊。他虽然想过上帝可能会帮助他离开这个罪恶，但是他却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他又继续策划着去到新的城市，没有读万卷书的他想要行万里路来开阔视野，但或许这也是一种自我放逐，是一种逃避。他独自一人来到另一个城市，这个城市里有他的新恋情，但这段相处的过程也很艰难。他在这个无助的时刻开始向上帝祷告。由于工作和感情压力，他的第一次祷告让他泪流满面。他拿起圣经开始诵读，他阅读心里斥责他的声音越大，他越来越厌恶自己，甚至得了厌食症。本就没有自信的他，因此就更没有了自信。而这个时候，他的新恋情已宣告结束，他的世界就此崩塌。人的结束是上帝的开始。三天后，他想起了母亲的上帝，他从心里决定愿意相信他。他找到了他残破而又败坏的灵魂，他开始读经祷告，开始向上帝认罪，看福音电影和网上听见证和讲道，而不是玩游戏。他开始改变，一直缠绕着他的陷阱在这个时候 也瞬间破碎，他也不再喝酒。读经一段时间之后，他的厌食症得到了医治，如同诗篇107篇17-20节所写，愚妄人因自己的过犯和自己的罪孽便受苦楚，他们心里厌恶各样的食物，就临近死门。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他发命医治他们，救他们脱离死亡。第一次他感觉到他信的上帝是真实的上帝，是能够帮助他的上帝。就在这个时候，他的爷爷突然去世了。在爱情的难题、生活的难题压得他快喘不过来气的时候，心中有声音告诉他，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他知道这是上帝在对他说话。随着灵命的成长与上帝的医治，他不再怪自己的父亲，不再怪自己的母亲，不再怪他的继父，他的心中也萌生了读神学的想法。那时的他独自一人祷告读经，身边并没有其他弟兄姐妹，也并没有机会参加聚会，他觉得上帝并没有满足他所求的。时间一长，他感觉所有的祷告词都一样，读经也开始渐渐变得乏味，他的信仰正在经历考验。新年到了，他请假回到家中，他回到了和以前的朋友们通宵打游戏、抽烟喝酒的光景当中。没有了读经，祷告的时间也变得越来越短。过完年，他又回到了城市，他停止听讲道，并且逃回魔法的世界，被理性压制的情欲的黑暗陷阱再次将他吞没，他变回了以前的自己，酗酒、黄色视频、手淫、打游戏又再次填满他的生活。他因着想要的爱情并没有得到回应而离开了上帝，本就出发点错误的信仰就此崩塌。他本以为上帝会用鞭子管教他回来，但上帝却用耐心和爱使他回转。环境的改变让他不再想要回到魔法世界。当他还陷在黑暗陷阱中的时候，因着要预备八月的受洗，内心里开始有了求你使我的心回转的声音。他又开始读经祷告，黑暗的陷阱渐渐被上帝的话语填满，情欲也因此被制服。八月份他受洗了，从那时起他经常参加聚会，偶尔也会参加服事。在他还不清楚自己呼召的时候，牧者开导了他，让他发现自己对于家乡教会的负担，读神学的种子开始深入他的心中。后来信仰仍旧随着环境的改变起起落落，他也时常在犯罪和认罪间挣扎。这一次他想要真正的弄清自己的信仰，他预备读神学。为此曾经挣扎了无数次戒严的他，在经过不断祷告后的某一天，突然扔掉了剩下的烟和打火机。同年他参加了一个神学的培训班，发现原来上帝要的只是他白白的接受恩典。他打破了情欲的淫累，他心中想要读神学的声音越发的强烈。一个月后他的意志也顺服了这个声音，他由牧者推荐开始读神学。对他来说，也许这趟寻找灵魂归宿的信仰之旅才刚刚开始。